那上周呢，我问的是三个问题啊。这个三个问题呢，其实是可以用来查任何的圣经章节啊。当我们读每一个章节，我们都可以问这些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观察圣经本身，分享这章里面神做了什么事，或者我们可以问神怎么启示他自己，然后人的回应。第二个问题是，根据神的启示，我们能不能归纳出一些属灵的真理，特别是神的性情。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怎么运用这些神的性情或者真理，在我们现代21世纪的基督徒个人或者是家庭或者是教会的生活里面。这个是上周我问的这些问题，不过可以用来问第二章第三章都可以啊。所以等一下我们分享完了我分享完了，那我们就请弟兄姊妹交通你的得着。好，今天呢我们就会只看第一章。第一章其实很短啊，只有11节。那整本书的分段很简单，有10章。第一章到第六章是第一大段，是说到第一次归回，内容是恢复圣殿。第二大段是第七节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是说到第二次的归回，内容是恢复神的话或者恢复律法。从时间上来说，第一大段第一章到第六章是主前538年，就是塞鲁斯王或者古列王元年第一年，他做这个那个时代的王的时候，到主前515年，也就是圣殿建造完整大概有22-23年左右的时间。第二大段呢是68年之后，其实是第二个这已经是另一个年代了，不是同一代人，以斯拉回来，所以第二段以斯拉本身才出现，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那个是主前458年。这个是整本书的分段这个图画是现今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山，我们看着的是圣殿，今天的圣殿山的圣墙当然圣殿今天不在，代替的是一个金顶清真寺。好，我们看第一段。第一段分段其实也很简单很清楚从一节到四节是第一小段，是这个王帝波斯王帝，他中文的翻译本我看见至少有3-4种翻译，有一些翻译本是巨鲁斯，有一些是塞鲁斯，有一些是古列都是说到同一个人他就是说到他下子，前面四节，后面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一节是说到以色列人的回应。大家看着的你面前的图画是塞鲁斯这个王，他掌权的时候，他的都城，他的首都，这个名叫做帕萨加德，在今天的伊朗，就是当年的波斯。考古有发现了许多的考古把它地上挖出来，比如说它有很多的石碑，这些石碑很多时候都它都会说 我是塞鲁斯、啊、这个瓷杯上面写着的亚兰文，他说我是塞鲁斯。好，我们先看第一大段。先看第一大段之前呢，我们回顾上周我们分享过的波斯王。我们分享的内容其实挺多的，弟兄姊妹不一定记得细节，但是只要我们记得三个人，波斯王里面有三个王，我们记得这三个王呢，就对我们对称那个时代和圣经的记载会有帮助。这三个人在以斯拉记，这三个王，波斯王都在以斯拉记出现。我把它用红色 highlight 起来。第一个显然是塞鲁斯，他是这个波斯大帝国的第一个皇帝。他做了这个波斯大帝国的王大概有八年之后他就死了，战死沙场。所以他是第一次归回的那个王允许以色列人归回的那个王。他的儿子我们不大需要管他。那么他的孙子呢，大流士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是他允许以色列重新恢复圣殿的建造，就是 Darius 大流士一这个王，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之后呢，第四个王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也不用管，不过我们可以记得稍微记在我们的脑海里，当我们读到以斯帖的时候，亚哈水鲁就是以斯帖记里面的那位王。第三个亚哈水鲁的儿子亚达薛西，也就是以斯拉回来，就是以斯拉记第二段的时候允许以斯拉回来的那位王亚达薛西，他也是尼西米记里面的那位王，因为尼西米和以斯拉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们所面对的波斯王是同一位王亚达薛西。我们看着的前面的这个图画也是同一个地方，就是塞鲁斯王他的首都帕达嘎德的里面的一个石像。这个石里面有一个人物，他那面上面他其实有写着他的这个亚兰字，他说我是波斯王。这个人物现在看的不是很清楚，其实他后面有四个翅膀。有人说他可能是一种记录，就是那种圣经的记录，或者是有许多的人就把它当成是波斯王塞鲁斯的样子。所以当我们去看很多的记载，当他们提到波斯塞鲁斯王的时候，他的样子就会用这个图画。我们也要看一下究竟这个塞鲁斯他的一些重要的历史是什么。塞鲁斯他其实在还没有做这个整个波斯大帝国的王之前，其实他已经做了王20年。他以前是一个小国的王，在主前559年的时候他打胜波斯，然后在主前550年他得胜这个米底亚或者米底。然后三年之后他又打胜亚细亚，就是别加摩这些地方，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基本上从这些记载我们就看见他慢慢增强他的势力，直到主前538年他就打败巴比伦。我把第四个和第五个年代记起来，因为这个两个比较重要。第四个年代是我们圣经里面有记载的，就是巴比伦王被波斯王打败。还有这个图画就是塞鲁斯王的坟墓， 他的坟墓是在今天的伊朗里面，也就是当年的波斯，就是他的首都帕萨嘎迪，这个是他的坟墓。好，我们去看塞鲁斯他怎么样打败巴比伦。我们记得这个历史是巴比伦，因为这个巴比伦王他发梦到这个人像有四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个金头，但是巴比伦帝国，然后下面就是波斯帝国。所以根据神的这个预言，波斯将会代替巴比伦。那但以理书里五章记载到巴比伦灭亡的时候的光景，五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就是那个记载，就是巴比伦王有一那个王呢，他不管他的国，所以他就交给了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呢叫做伯沙沙。伯沙沙呢就一天到晚在荒宴在喝酒，在做过一个奢侈的生活。其实他其实挺愚昧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在城外他正在被波斯军队围攻，但是因为他觉得巴比伦这个城是不能被攻破的，所以他不怕，他把有两年的这种粮食都储蓄在城里面，他就不怕波斯人在外面围攻他。而且巴比伦城我们看见的这个图画就是画出来的巴比伦城应该准确度很高，因为中间那个大门先进我们找到。好，那个他们，所以那巴比伦王伯沙沙他就不怕，他就荒宴。那么圣经就记载，但以理书五章就用有一个指头写着，头上也写着一些字，然后之后就但以理来解释这一段经文，就是说到那一件时间所以这里说但以理书五章二十六节讲解是这样，你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就是巴比伦王的年日已经完了提格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比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米底亚人和波斯人，也就是塞鲁斯带领的帝国。波沙沙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列国中立列第三第一是那个王，第二是伯沙沙，第三是但以理。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沙就被杀，米底亚人大流失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在这里说的但以理书里面的大流士很可能就是以斯拉记里面说的那位塞鲁斯王，或者是他手下的一个将军所以根据但以理书也根据世界的历史巴比伦王在一夜之间他们就被攻破为什么呢？其实因为他们在荒宴的时候波斯人在外面他们这个巴比伦城其实它是建在优法拉底河的旁边，那个河流呢流过它的城，所以它有很多的水，它不怕没有水，所以波斯人就把它的水它改了那个河的河流把它泼走了，所以他们就通过那个干的河进到城里面，结果他们就很轻易的就把这个巴比伦城拿下来那个是波斯元年。所以当我们打开以斯拉记第一章，波斯王塞勒斯元年不是说他第一年做皇帝，而是他那个时候 他已经做了20年的王，就是那时候因为他得了巴比伦，因为巴比伦是那个时代的强国，把他拿下来之后呢，他就没有敌人，没有敌手了，他就是那个时代最强的国家，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波斯大帝国，他是第一年啊，所以他就变成那个波斯大帝国的开国的这个王。好，那么这个撒鲁是允许人归家园呢？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允许归家园呢？其实除了圣经以外，这一段历史也记载在世界的历史里面，特别是我们眼前看着的这个泥碑，这个是上周我与弟兄姊妹分享过的，撒鲁斯王把他让他所占领国家的人回去他们的地方重建他们的神庙，记载下来所以他其实有他个人私人的目的，他为了要这些他占领的人能够对他忠心，他就不学巴比伦巴比伦是逼别人拜他的神但是波斯用了另一个策略，他是允许你拜什么神没有问题，你去拜吧，你去拜巴勒没问题，你去拜亚斯塔鲁没问题，你要拜耶和华也没问题，他的原因是要他们与他对他忠心然后呢在这个泥碑cylinder 里面，他写着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他是这样子写着，这个名统塞鲁斯名统他说道，我回到了这些神圣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圣殿已荒废许久了，我为他们重建圣殿，我聚集了他们所有的居民，让他们归回，愿我恢复神庙的诸神每天都像比勒比勒就是他敬拜的其中一个神是巴比伦的一个大神，最大的神，和尼波这个比勒的孩子，为我求长寿。也就是说，其实他希望那些人回去之后呢，向他们的神求，向他叫他们的神像这个巴勒，或者他的名也叫马都马都求他长寿，他想长寿，有一点像秦始皇，他想长寿，其实他很短寿，和他做了大王王之后八年之后就死了所以他说然后这里面结束，他说塞鲁斯和他的儿子敬拜谁呢？马都就是马都克，这个是巴比伦里面最大的神。所以这些历史的记载，这个名统是在今天的大英博物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记载，也就是让我们知道他其实他的心里的想法是什么。好，那么我们看神说什么神其实在150年前已经接着先知以赛亚启示，他将提名启示塞鲁斯将会被他兴起做他的被高的人去这个审判巴比伦。所以他说以赛亚书45章4到6节，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他这里说的是塞鲁斯，你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弟兄姊妹看见，我把这三节的经文除我以外没有别神三节里面出现3次三节出现3次除我以外没有别神，神要使用撒鲁斯王，世界里面最厉害的那个王那个时候去成就他的旨意，为了显出耶和华神不但只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波斯人的神，他是巴比伦的神，他是全世界的神。 我们再回到去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波士王居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士王居鲁士的心，使他瞎照空告全国说，这里他说是以撒拉说是应验了耶利米口中的话，这个是为什么神要成就这件事，让以色列人回去，因为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回去，因为神已经说过是70年，借着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两处，25章还有29章，两边他提到70年满了，我必惩罚巴比伦王和他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耶利米书29章10节，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就眷顾你们，为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能回这地。所以70年以后，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就出现，为了要耶和华为了要应验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激动塞鲁斯的心。70年过去，70年怎么记呢？70年有两个记法，两个怎么通常有两个算法。第一个算法就是从第一次被掳算起到第一次归回，就是第一次被掳主前605年到第一次归回主前536年，就是70年的区别。或者第二种算法是第三次被掳主前586年到圣殿建完为止，重建完就是主前516年，区别也是70年。弟兄姊妹，看你觉得怎么样，你都可以选，不管怎么选也是70年。我们前面看的是先进的圣殿，当然这个圣殿不是可以说是所罗巴伯他们重建了圣殿之后被加强，就是被主耶稣年代那个时候希律王加强的圣殿，所以在主耶稣的年代也是被称为第二个圣殿啊。现在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也称那个时代为第二个圣殿，但其实在所罗巴伯的年代那个圣殿的规模会小很多。好，我们现在再回去看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耶和华为要应验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激动波士王塞鲁士的心，使他瞎照通告全国这里神说他激动人心激动塞鲁士的心。心在原文是 ruach， 也就是灵，在英文通常就翻译成 spirit， 也就是激动他的心中文翻的很好，就是激动他心里面，让他做什么呢？让他下诏通知。所以这里这个激动人心这个字这个动词，在被掳后的书信里面，被掳后的先知书，比如说耶利米书、但以理书、哈盖书、撒迦利亚书，或者是历史书以斯拉、尼希米，出现的出处特别多，很明显的比被掳前多许多。我只用了几个例子，其实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耶利米书51章11节那里说是，你们要磨剑的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使他毁灭，所以激动了米底亚郡王的心。米底亚郡王就是塞鲁斯王，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因为巴比伦王毁了那个殿。好，我们看哈盖书第二章，哈盖是被掳之后的先知，他其实在以斯拉记会出现第五章，他说在哈盖书第二章14节的时候，耶和华激动同样的字激动 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苏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生下自百姓的心，就是激动这些首领所罗巴伯约书亚的心还有百姓的心，他们就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他们为什么会为神的殿做工呢？是因为神激动了他们的心。我们再看以斯拉记也有好几处啊，第七章二十七节，比如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这个王就是这个第二次归回的那个王，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所以我们看见被掳后神的启示里面，神特别说到他激动人心，激动人心这个是这一章以斯拉记一开始的时候神用的话所以表示他这个整本书这个是他的重点我们再看下去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资料。当大利里读到耶利米的预言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但以理书第六章其实第九章也有继续的记载。但以理书说第九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亚迪亚族亚哈随勒的儿子大流士为加勒底王的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所以同一个时间神激动波斯王塞鲁斯但以理也看见耶利米书里记载神要预言的七十年已经满了这些事情几乎是同一时间发生。然后神这个大律师大以理书九章里面的记载大律师很可能就是塞鲁斯王或者是他的将军。那么但以理书第十章你就会看见塞鲁斯这个王的名字出现就是现在我们以斯拉记里面的这个王。波斯王塞鲁斯第三年有事献给称为伯提莎莎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这个事我们不要管是一个启示，不过我就是要点出来说但以理就是那个时代的先知塞鲁斯，但但以理没有回去但以理没有回去，他不过他读了这个启示之后，他就为但以理书记载，他为神的国、神的殿、以色列人祷告。好，我们继续下去。他下旨通告全国，波斯帝国根据历史的记载，他们的邮政系统是世界有名的，是非常发达的。他们通常用一人一马一间，一个人走一天，骑着一只马从一天的道路到了另一个站，就从骑第二个马就继续走下去。所以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把信息传播到各地。这个下旨他把这个指令写下来之后，他就把它藏起来，他藏起来藏在他的圣殿里面。他的圣殿，他波斯王他有几个不是圣殿了，他的宫殿，他住的地方，王住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亚他马城。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个呢？因为他藏起来之后若干年后，大概二十年后，这个大律师他的孙子重新的把这个旨意找出来。这个事情是记载在以斯拉记六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所以这个亚他马城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眼前看见的这个考古堆里面这里地上挖了一些看起来是房子的建筑物就是他那很可能那个时候塞鲁斯就在亚他马城 那么他通告他们什么呢？他们通告下面就让他们回去。那个时候其实是谁在他掌管的地域是多大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当他打败大巴比伦之后，其实他已经最大的敌人已经没有了，他就是成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国家。但以理书六章记载，他有120个总督，管理120个这种省也好国也好然后呢有三个总长，其中一个就是但以理。这个就是但以理书跟以斯拉记的关系。好，现在我们去看第二节，他说波斯王居留斯弟兄姊妹不用怕，下面就速度会快很多的前面因为我要把一些历史先把它给大家有一个概念，下面我们看起来就很容比较容易。好，下面他说第二节，波斯王塞鲁斯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塞鲁斯这个波斯王他是敬拜其他的神的，波斯的神、巴比伦的神马都克他其实不是忠心于一个神他读我们看见他让以色列人回去，我们以为他信神了，其实他不是他不介意多信一个神那个时代信多神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那个时代不是没有神，而是很多的假神。耶和华神跟其他这些神不一样，就是神跟以色列人说，你不可以敬拜其他的神，只能忠信于耶和华神。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跟其他种族不一样的地方。但这个波斯王塞鲁斯他没关系，你敬拜多神对他来说很平常的事。这里我们要说，这个神耶和华神跟其他的神不一样，因为耶和华神是天上的神。天上的神这些字在被掳后也出现了多次，被掳后特别出现比次数比被掳前多了许多次有三个点。第一就是在以斯拉记它出现了九次，在其他被掳的书里面，比如说但以理书、尼希米书等等，出现了十次在其他的旧约只出现了四次。所以在被掳之后，圣经突然间让我们看见神是天上的神，表示什么？神掌权。我们继续看为什么神要这样子的启示。刚才我们已经看见第一节，神激动波斯王的心，然后他说天上的神，然后第二节说就嘱咐他，然后下面就是他的归回的这个他下令让以色列人能够归回其实这个是之前以赛亚已经记载了，以赛亚书44章、45章因为上次我们已经稍微分享过，而且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仔细说。以赛亚书150年前记载过，提名塞鲁斯，提名他会还说他会做什么，把被掳的归回。现在这个塞鲁斯就根据神的预言、神的安排、神激动他的心，他出去做这件事右边就是另一个塞鲁斯的石像现在都是用这个图画来代表塞鲁斯王。那说要回去，让他们回去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们建殿宇。在以斯拉尼希米记里面，耶路撒冷圣殿是他的钥匙，耶路撒冷出现了86次，在这两本书里面，圣殿出现了63次这个耶路撒冷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为什么特别呢？其实不是那个地方有什么好水源，其实耶路撒冷最主要就只有一个水帘也不是说它有什么特别的环境，可能它有一些可能是中山围绕可是其实它的山看起来也不是很雄伟为什么它特别？ 因为是神拣选的地方，是神拣选的地方，所以它特别。在神出埃及记，不是出埃及，就是母经里面，摩西五经，神跟以色列人说，以后我会拣选一个地方，我会在那个地方立名，我会住在哪里，你们必须要去哪里去敬拜我，去那里献祭。生命记十二章十一节说，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房祭、平安祭、十分取之物和手中的举祭等等啊，就是去神为他名所立的居所，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其实被掳前，耶路撒冷其实是一个已经变成一个蛮大的地方，类似我们现在看见的图画，跟它有一点不一样。不过，因为我们现在看见的图画是主耶稣年代耶路撒冷，被掳前的耶路撒冷也是挺大的，因为西西家那些王都把它扩大了。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城墙是已经被毁的，他们圣殿是被毁的，房子被毁的，是一个废墟。他们回来的时候是一个废墟。当我们看见我们前面画的用这个黄色笔画出来的地方，就是以后尼西米要建城墙的城墙，和以前的城墙小很多。还有上面用绿色笔画的地方，就是圣殿，圣殿在耶路撒冷城的北方。好，他继续说第三节，他说谁能回去呢？他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耶路撒冷，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那这里他说谁可以回去？耶和华的子民，只要你是耶和华的子民，你就可以回去了。那么有一个括号说只有他是神，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他是在耶路撒冷的神，他是在耶路撒冷的神。那个时候人都会把他们的神定在地区性，你是这个巴比伦的神，他是耶路撒冷的神，他是那里的神，他们会把神定在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看见神耶和华神，他是天上的神。好，他说继续说第四节，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这里有一他说凡剩下的人，凡剩下的人可能是说留下来没有回去的人，也可能是指所有以前被掳的人有根据有可能有这两个解释。不过怎么样也好，这些人剩下的人，他说他们可以去，如果你们不回去，他们是不回去的，那些他们可以用财物供应给他那些回去的，给他们牲畜财物经营，帮助他们回去。因为回去是其实要许多的资源，因为回去有几百公里，要用四五个月的时间才能走到回耶路撒冷，或者坐着驴驹子回到去耶路撒冷。他说还可以，你们可以把叫他们把这个奉献圣殿的这些奉献甘心的奉献，让他们帮你拿回去。这个就是撒鲁斯王下旨的内容。这里我们如果读摩西五经的就会既看见我们可能会想起来，当年神叫以色列人把他们叫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也有类似的事情。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说你们要向那些他们的邻舍拿他们的财物，那么他们就把财物都夺去。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以色列人就根据耶和华神所说的第12章35节说，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向埃及人叫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面前蒙恩，以致埃及人把他们所要的 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所以类似的事情再一次发生在以色列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巴比伦归回好像是第二个出埃及一样。那出埃及他们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神说是要他的百姓在埃及人面前蒙恩典，这个是神给他们的恩典。好，下面我们就到了第二小段，就是以色列人的回应下面以色列人的回应第五节，他就说，于是犹大和便雅明的局长族长祭司利未人和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这里提了基本上有两有领袖，就是祭司啊、族长啊、还有利未人呢、也有其他一切其他的人。他说这些人是犹大和便雅明支派，因为犹大和便雅明支派就是南国的人有可能里面也有一些北国的人因为历代志上九章里面记载，九章二节里记载从巴比伦回来的住在自己城地业城邑中有以色列人，即是利未人、尼提宁人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有犹大人、便雅悯人、以法莲人、马拿西人。以法莲、马拿西是北国的人，但他们如果有的话是极少数，大部分都是南国犹大、犹太人、犹大还有便雅悯人。好，那么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个神做事，记得我们问的问题，我们读圣经我们要看神做什么事。他在第一章刚才第一节他激动塞鲁斯王的心，现在在第五节到了以色列人，他说他耶和华神激动人的心，一切被神激动的人都起来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这里如果是从人的角度去看如果你问塞鲁斯你为什么要他让以色列人回去，他可能说我要他们对我忠心，或者是我看见以赛亚书里的记载我是神提名了，我现在让他们回去从人的角度是塞鲁斯王让人回去，但从神的角度是神激动他的心。那么他那些犹太人，你问他为什么你回去，因为我爱神，我要建造圣殿，我要放弃我的这你所建立的家园，我要回去因为这个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地。从人的角度是以色列人要回去，但是从神的角度是神激动他们回去经文说一切被神激动的都起来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在保罗写给腓立比人的书信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中运行，为什么呢？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的神他掌权这个是我们永远搞不懂人的意志和神的权柄。但是我们看见在第一章很明显他要特出神的权柄，神激动塞鲁斯王的心，激动一切的人，被他激动的人都回去。那么下面他继续说第六节，他们四围的人就拿着金银金器、银器、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原文是坚固他的手，另外还有甘心奉献的遗物塞鲁斯也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掠过来的，放在自己神庙中的。他们示威的人就是那些没有回去的人，这些人呢就把他们的钱财奉献给那些回去的，他们有人回去，有人确实留下来了其实留下来的有什么人，根据我们圣经我们知道有但以理、 以斯帖应该还活着，没有回去。还有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以斯帖里面的犹太人，包括莫迪该，也没回去。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些人没回去，他怎么呢？他能够把他的钱财把给那些人，他们带回去啊。这个有一点像埃及的时候一样啊。不同的是，这里的人可能出埃及记的都是埃及人，这里四围的人啊，可能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啊。我不排除有一些是外籍人。好，下面他说这些人他说是他们都是第六节拿出来这些礼物是甘心的，他们不是被逼的，没有人逼他，其实波斯王没有逼他们要把这些钱拿出来，他们都是甘心的把他们有的钱拿出来奉献做礼物这个是有一点像其实非常像神借着以色列人建造会幕和第一个圣殿的时候，建造会幕的时候，出埃及记35章，建造圣殿的时候，同样的在历代志我那边记载以色列人甘心乐意的把礼物奉献给耶和华，奉献给做神的工作。好，那么他那里特别是说到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原文我们的和合本，我的和合本说坚固他们的手这里看见他们不只是祷告，他们是有行动，他们实际的行动去帮助他们。好，那么我们去看第七节，撒鲁斯也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拿出来，就是除了那些人民把他们的钱财拿出来，那个撒鲁斯也去到巴比伦的圣殿里面，把那些以前从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这些器皿拿出来归还给在以色列人拿回去耶路撒冷。在那个时代，他们有一个做法，就是当他们打败了一个国家他们就会去他们的圣殿里面或者他们的庙宇，把他们那些偶像拿回家，放在他们自己的神庙里面，表示他们打胜了这个偶像这个族就好像你记得以前在撒母耳记，就是那些腓力斯人跟这个以利的两个这个以色列打仗，打完了之后他们就打赢了，就把约柜拿走他们有这个做法，就表示他们打赢了。但是其实是神允许是我们记得是神让巴比伦王兴起巴比伦王去管教以色列人现在也是神激动波斯王的心所以这里他这些器皿统统的全部归回来那个巴比伦王他们把这些器皿，在丹尼尔记记载，他们这个伯沙沙用来喝酒用来其实用圣殿用的东西，他拿来做这些事实来社交的生活用的器皿所以是非常亵渎神。但是神掌权神要这些东西全部回来巴比伦王这里我们也看见了，巴比伦王不管他多强大，他灭亡了波斯其实现在是非常强大，其实之后我们也会看见他将会被亚历山大打败不管什么帝国多么的强大的国，他最后都会灭亡，一个朝代起一个朝代下，但是我们的神他永远掌权耶和华神到今天他还是掌权在世界各地我们现在信靠耶稣，我们认识神地上的国会朝代会转换，神的国不改变，感谢神。好，我们看第八节，第八节他说塞鲁斯皇差派有一个官叫米提利官，把这些器皿拿出来按数就交给犹大的 首领是巴沙啊，这个提利达啊，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人物，没关系啊，他以后也没有出现，所以我们不需要管他。那个示巴沙呢，倒是一个疑问，因为示巴沙这个名字只出现过两次，就是第一章还有第三章嘛，啊，第三章啊，对他，所以这个人啊，他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示巴沙就是所罗巴伯的波士的名字，因为示巴沙是一个波士的名字。所以有可能所罗巴伯示巴沙是同一个人，不过圣经里没有这样子直说啊，所以有另一个可能，另一个可能就是这个示巴沙是所罗巴伯示巴沙可能是一个波士的官方的这个官萨鲁斯差派他回来帮助以色列人，但以色列人本族的首领是所罗巴伯，也有这个可能啊。不管你怎么看，都我觉得都可以啊。两边都有很好的圣经学生学者支持。好，那么我们下面就要结束了。这一章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它是用来数算这些圣殿里面的器皿来结束的。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一节。这里说了很多东西啊，有金盘啊、银盘啊等等，很仔细啊。基本上他这里他有算出来有2499件，不过他最后给我们一个总结，有5400件啊。如果不信神的人就说你看圣经错了啊，那这个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有可能只是前面他记载比较重要的器皿啊，后面就是总数啊，这些都是可以解释啊。不过呢，他结束的时候，我想提一个很重，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他结束的时候，他是这样子结束第一节第一章，他说，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示巴沙将这一切都带上来。我想大家注意的就是被掳的人，他们是怎么上耶路撒冷？在中文里面。我们是看不出来，因为他说被掳的人上耶路撒冷。不过如果你看英文，看希伯来文，你就会看见，他是英文，我有一个 ESV 啊，他说 When the exiles were brought up，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被动词，他不是说被掳的人上耶路撒冷，他是说被掳的人被带上耶路撒冷啊，他是一个被动的。我觉得是一个，虽然是一个细微的东西，但是很有趣。因为整章，如果我们把整章这个整本书的开始来做一个归纳的话，我会看见有主要给我看见神两个性情我现在我们就做一个总结总结究竟这里神要跟我们说什么话？究竟神借着以斯拉或者谁也好写下这些东西当时是给那些归回的人看，对不对？那些人已经写了以斯拉记，这个是归回之后的人以后的以色列人。究竟神为什么要记载这些东西，这些历史下来？神有什么目的？只是要让他们知道有这些历史吗？神必定有他的原因要记载。所以我们要找，从圣经里面找出神的原因，那我们就看神做什么。所以第一点我看见就是神是信实的神我们如果仔细去看，我们就看见神在这里做什么事。我们跟前面以色列的历史连接起来，我们就看见神是让他们回去，是因为神应许过以色列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好几个应许，就是从这些归回前被掳前借着先知以赛亚，借着先知耶利米也好，这两个主要的先知。但其实神的应许是远远比他们更久，是他们被掳前有1500年，就是主前2000年的时候，神向亚伯拉罕曾经应许过，他说我要把一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 在出埃及记，对不起，在创世纪第12章、15章、17章，神多次的跟亚伯拉罕，然后之后跟以撒、跟雅各立约。他立约的内容啊，这里17章7节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他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也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个是神向以色列人的祖先，他们的列祖所做的应许。神应许，神就要实现。虽然以色列人失信之后，以色列人跟神再立了另一个约，那个是在西乃山所立的约。这个约里面，当他们说不遵守神的话去敬拜别神的时候，神就会把他们从这个应许之地拔掉，连根拔起。神也确实这样子做，但是神没有忘记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利未记26章42到44节，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并以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他们离开这地，地在非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我也不厌弃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神不会违约，神不会背弃他与人所立的约。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耶和华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所以当以斯拉记开始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要应验耶利米所说的话，他要激动塞鲁斯的心，也就是带到第二个神的心情。神如果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但他是一个没有能力的神，那我们信的也惊惊胆跳，因为神想成就他的应许，但他却如果没有能力的话，那他不一定能成就。但是圣经里让我们看见，神是掌权的神，他掌管人类、国度、历史、君王、人心、时间、地点、人物，没有一件事不在神掌权之下。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用了两次激动波斯塞鲁斯王的心，他激动一切的人的心，他们就回去，起来回去归向耶路撒冷，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好，这个就是今天我分享的结束。我想还是有一个祷告，然后我们有30分钟的时间，弟兄姊妹可以交通你家里所读到所得着的，我们有一点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信实的神，我们俯伏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你也是掌权的，我们敬拜你，谢谢你让我们这些原本与你无分的人竟然能够成为你的儿女，称你为阿爸父，谢谢你赐给我们的恩典，
愿意我们都降服在主你权柄底下，当我们遇见任何难处的时候，我们信靠你，你是信实的神，不是我们能，而是你能。谢谢你，赞美你，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